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经历了一场听说是几十年未见的大风雪，让我这个见识了真的是银色世界的美好以及可怕。昨天呢，下午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到教会的停车场来铲雪，那大家就同心协力的把许多我们人能够铲掉的雪都铲干净了，但是今天还是缺少了好几个车位，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刚才呢，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是圣哉圣哉圣哉，我每一次听到这首诗歌就有一个感动，有一个甚至于是冲动，我想要站起来立正。对，以前当过兵的就有这样一个很直接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圣至尊至荣的，他是至高的主，他是全能的主，他是伟大的主。所以我每次来唱圣哉圣哉圣哉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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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我真的想要立正站好，他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贵荣耀以及赞美。所以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吩咐我们要圣洁。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许多的诱惑与试探，不必讳言的是什么呢？我们一旦信心不坚固，就很容易随波逐流，跟着感觉走，跟着世界走，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丧失了基督徒最珍贵的特质，那特质就是圣洁。那圣洁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特别重视的一个大资产，尤其是见到了邪恶污秽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其他人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后，我们这些做主儿女的人就应当要特别的活出他的圣洁来。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致力于保持自己的圣洁。圣经啊，对这个有非常高的要求。你看我们的神啊，他在旧约跟新约他都吩咐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把红字这个部分来一起读出来好吗？预备，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再读一次，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那位拯救我们呼召我们赐给我们新生命的主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说你们要圣洁，而且是务必要圣洁。那在圣经里面既然是这么强调圣洁，那么在这个里头旧约和新约里头就有许多的这个名词是跟圣洁有关的。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约里面几个跟圣洁有关的希腊字啊。第一个是 hagiasmos， hagiasmos， 我没有要教弟兄姐妹读这个哈，这个上次我教弟兄姐妹一些闽南话啊，甚至有广东话的一些问安的方法哦，我们现在不需要来学希腊文。Hagiasmos 是很重要的一个希腊字，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它的意思就是圣洁，就是成圣。我们一起把红字读一遍，来，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我们的神他要我们成为圣洁，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属性，他将他的形象和样式赐给我们， 他也要我们来分享他的这个圣洁的属性，所以神愿意我们来成为圣洁。那第二个希腊字是 hagneia， 这 hagneia 意思是清洁或纯洁、虽然这些希腊字这六个希腊字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它也都有它的侧重。这个 hagneia 它的意思是纯洁、清洁或者是纯净。我们再读红字来，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这个就比较来强调是我们要来做的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要来洁净自己，让自己成为清洁的、纯洁的。这个上一个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神要我们成为圣洁，这是因为他因为这个圣洁是他的属性，而我们是属他的啊。那现在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自己要为了这个缘故，前面那个缘故来清洁我们自己。那第三个希腊字是 hagiosune， hagiosune 啊，这 hagiosune 意思是圣洁、圣善，圣洁、圣善。可是这里比较侧重的是我们整体的圣洁，就是整个的圣洁的概念啊，这是我们这个整体圣洁的概念。等一下啊，抱歉，我把这个经文打错了。这个洁净自己是在，我看一下啊 ，hagiosune 是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才是这个 hagiosune。刚才我们 hagneia 它应该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个特别强调了年轻的基督徒，这里以提摩太为代表，因为在保罗的眼中，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是年轻的一代。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吩咐提摩太要在各个方面都做信徒的榜样，其中一个就是要清洁，要清洁啊。所以我们的年轻一代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说我还年轻，对，还年轻，所以有很大的可塑性，更应该自我要求，是不是？那么再一进来看这里 hagiosune 这一个字，刚才我们读了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这是讲的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圣洁，我们要在各个方面来达到神的圣洁的要求啊。第四个希腊字是 hagnotes， 这 hagnotes 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洁净，是洁净，是纯洁。我们来读这个红字好吗？来，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 清洁的心啊。所以我们对基督的心，在他面前的心态，就是用这个希腊字 hagnotes 啊。那我们要有一个洁净的心来敬拜他，来与他团契交通。那第五个希腊字是 hosiotes， 它意思也是圣洁，但是在这里还有敬虔的意味。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里强调我们在认识基督、学了他的真理之后，我们要被他的真理来更新变化，那要来活出他的圣洁。所以我们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来，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等一下，我怎么又打 OK， 好，我们就读后半段好了啊。来，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第二十四节啊。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我们被他的宝血洗净，然后又被他的真理所教导、所覆盖，我们因此就应当来活出， 当初我们的祖先受造的时候神所赐的那一个形象和样式，这形象和样式是属于他的。那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把它活出来，这是蛮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最后一个希腊字我在今天早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Katharismos。 Katharismos 这意思就是洁净、洗净。我们看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来，他是神等一下啊，我没有全部列出来啊，好，我们就读红字部分就好了。来，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前面呢，这一节经文的前面特别强调我们的基督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的圣洁跟神的荣耀常常是放在一起来谈论的。当我们想到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想到他的那荣耀的光辉。那现在他用他的宝血，用他的荣耀来洗净我们，来笼罩我们啊，让我们身上的罪恶被他洁除净尽。你就想我们现在应该跟他一样的圣洁，我们现在有他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啊，弟兄姐妹，您说是不是啊？所以基督说他是世界的光，可是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什么？世上的光。我们都因为得救的缘故得有份于基督的圣洁和基督的荣耀。那么我们由新约里面这么多跟圣洁有关的字，我们就可以想到神是何等愿意我们做圣洁的、洁净的人的。那今天我们要来特别来跟大家分享的有两个方面，好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怎么样可以成为圣洁，然后合乎主用。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首先我们就是要在行为上圣洁。圣经告诉我们要在行为上圣洁，那我们必须对在行为上圣洁这个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刚才我们的领会前言之事带我们大家读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经文，那第一章十五节我们现在大家再请一起来读一次，来，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感谢主，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我自己修希腊文修了五年，我觉得希腊文好可怕，因为希腊文很明细，很精确，比我们中文明细精确很多。我常常讲说中文很优美，诗情画意，可是你用中文要来很精确的描述一些概念，有些时候会有所不足，所以我们要用很多的词句来堆砌。那希腊文不一样，有些希腊文一个单字，尤其是动词，你可以从它上面来看到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它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啊、哦？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主动是被动，还有另外一种这个语态很厉害，叫 middle tense， 叫官声。有些我们把它翻译作是自己、我自己、我们自己、你们自己这样子，但是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啊、哦。然后可以看到它是在时间上的哪一点，它是已经完成还是正在持续。我们以前修英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个过去完成式，对不对？过去完成式。可是希腊文有一个更可怕，叫过去不完成式。哎呀，所以因为它是这么的精确，我们的神就特别挑选它来启示新约，因为实在是很准确啊。那你看他在这里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个一切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pass 三个希腊文字母， 三个希腊字母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派阿尔法啊，那你看这个 pass 这个希腊字，我们翻译做一切、所有、全部，但是它有一个重要概念，它讲到一切的时候，也包含了其中的每一个，所以 all and everyone 是全部以及里面的每一个。所以当我们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怎么样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他不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已，说所有信他都可以得救，他特别强调说里面每一个信他的都是得救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里来，就强调说我们的神是愿意所有属他的人以及里面的每一个都要圣洁。那这个所行的事，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它不只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了那个事情本身而已，还有跟那个行为有关的那个思想、那个意念，其实也都包含在那个里面。所以这里面也包含了品格、品行，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的神的意思是，你们不止你们里面的每一个，不止要在你们所行的事上要圣洁，而且在你们这个做事情背后的那一个态度以及跟他有关的那个人格也都要圣洁。我们曾经是这样的来强调我们要跟他一样的圣洁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必须要来下定决心，付出代价来追求这样的圣洁。我们必须愿意来付代价。曾经有一个弟兄在台湾，年轻人，他信主之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发现自己啊，在信了主之后会很自然的就跟以前，他说那一票的朋友会产生很多的不一样啊。以前他们会在这个因为是大学生啊，在这个下课之后呢，晚上就跑到夜市里面去打弹子啦，这个就是一些赌博的那种电动玩具啦啊，然后饮酒作乐。他说他信了主之后，很自然这些他没有那个意念，没有那个渴望，没有那个动机去做了。他的那一些狐群狗党，以前那些狐群狗党就会看他为怪物。信了耶稣怎么你整个人的性情都变掉了？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洗净，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就像这个刚才我讲的年轻弟兄一样，他讲他其实也挣扎，因为他也会怀念跟那一群酒肉朋友在一起放浪形骸的那一段的日子啊，好像这是年轻人啊，年少轻狂都会经历过了一段的特别的时光，是不是？他也想要回去，但是每次产生这种念头的时候，他就想起我们给他的教导，祷告、祷告、读经，让自己在基督的恩典和真理当中冷静下来，来想想看那些人将来结局会是什么，然后你再看看那些属灵的人他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祝福，两相对照之话，这之下，他不会再想要回到过去的那个日子当中。所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付出代价。所以在使徒保罗他在写给铁撒罗尼迦前这个教会的书信里面，他说人若这是写给提摩太的，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我们要来自洁，然后要愿意脱离那些卑贱的、污秽的、邪恶的、黑暗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必须愿意来付出这个代价啊。那这个节呢，自节的节很有意思，它的意思是从污秽当中干干净净的出来， 即使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有很多的污秽邪恶的，比方说这个我们的工作单位里面有一些人说话总是不干不净啊，可是那是我们的同事，我们摆脱不了他们，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就自洁，就自洁啊，不要跟他们来有所沾染。我们虽然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干干净净的出来，所以我就想到了说，这个在行为上圣洁呢，对我们来讲就是要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一样，是不是啊？要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北宋一个哲学家文学家周敦颐的一篇文章叫《爱莲说》啊、哦，应该有读过嘛？哎，你看在海峡两岸的这个学校里面都教过《爱莲说》啊、哦，余读《爱莲》，为什么？爱莲这个莲它是怎么样？出淤泥而不染，涤清涟而不妖。咦，写的真好啊！他在前面说陶渊明啊，爱什么？爱菊花。他说：“可是我爱莲花。”因为它出淤泥而不染，我们都可以这个样子。我们虽然身处淤泥当中，可是我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啊、嗯。那么我们要在这个行为上追求圣洁的那一个方面，我们有消极的作为，也有积极的作为。我们看消极作为是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保罗他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说良心丧尽，这些人是良心丧尽，所以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他们有没有良心？有良心，可是良心丧尽了。我们在台湾称这样的人是因为良心好告嘎嘎，这什么意思啊？良心被狗吃掉了。所以他虽然有良心，但是 it doesn't work， 他已经不发生作用了。所以你看这个，最近我看到这个大陆上一个消息，有一个官员呐、啊，他竟然贪污啊！他贪污的黄金有20吨呢、啊！哇，这个想说20吨，不要20吨，有20公斤就不错了，是不是？然后他说他有100多个情妇，哇！我说这个人真的是良心丧尽了嘞。他不会感觉到羞耻，他不会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良心已经被狗吃掉了，可能都变成排泄物了，是不是啊、哦？所以他是贪行种种的污秽，就因为他放纵私欲。那所以我们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另外一个我们要要求自己呢，不要跟别人同流合污。保罗他讲得很好啊，我们一起读这个红字，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你不要说哎，他们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啊？我在加州的时候啊，有个弟兄来跟我讲说，牧师啊，这个哈、啊，我昨天开车被那个 CHP 留那个拦下来，因为说我超速。哦、CHP 是 California Highway Patrol， 就是加州的州警啦，加州公路巡逻队。啊、哦，然后他跟州警讲说，可是我是跟着前面的车走啊，哦，他都很快，所以我就跟着快啊，而且不是交通规则里面有一个说你必须 keep up with the flow， 必须跟着车流吗？因为他是在那个内线道上，哇，车子都开得很快。 哦，那那个周静给他的答复是，可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在那一条线上，你可以 change lane， 是不是？那你为什么抓我不抓前面的？周静说，因为我比较喜欢你。哦，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了，你不要说你看别人都开得快，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快。哦，也许周静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抓到，可是他至少可以抓到你啊。你不能够因为这个别人都做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可以逃过我，你就应该放过我啊。以前我们这边有一位这个美国的这个白人姊妹叫阿丽莎，她是个律师啊，然后她现在搬到这个东岸去了。她上次回来跟我们团去啊，她就说她自己以前是检察官嘛啊，然后结果他在东岸去之后也是因为超速被警察抓下来。哦，啊，然后他就问那警察，大家都很快，你为什么要抓我？那个警察跟他说，我去钓鱼啊，在一个胖的一个池塘里面钓鱼啊，我没有办法每一条都钓到，但是我钓到你这一条。是不是 OK？ 好，所以千万不要跟别人最有份。也许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法律啊什么的会挂一而漏万，可是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存的每一个意念，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要供出来，无可遁形。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你不能够跟主说啊，他们都这么做。所以说我就是要跟你来算这一笔账啊。所以我们要洁身自爱，我们要洁身自爱啊。啊，我们现在还要来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要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周敦颐的这个爱莲说啊，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涤清涟而不妖啊。啊，我非常喜欢周敦颐的爱莲说。所以我们以前读初中的时候背的东西可多啦，爱莲说，还有温天祥的正气歌，哇，这些都是这个背的哦。啊，我们现在要跟淫行划清界限，要跟淫行划清界限。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这个淫行在原文当中呢，也可以翻译为淫乱、奸淫、邪淫、苟合等等。圣经的教导是，凡是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都是淫行，所以圣经就特别强调，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我们要跟淫行划清界限。他不只是跟淫行划清界限，不是只有性的邪恶要跟他划清界限，我们要跟一切跟撒旦有关的事情，那些邪恶都要来分别为圣。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到十七节是非常严肃的一段经文。我们的神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许多基督徒会认为说，这个就只是跟婚姻有关的，不是的。其实只要是我们跟别人有生命的分享的东西，我们都不要跟不信的人同负一轭。比方说，如果你是经营自己的一个事业啊，很多基督徒都会告诉我，他们的公司里面一些股东不是基督徒啊，所以每次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的争执。因为基督徒强调的是诚实，是光明，是良善，可是那些没有信主人，他们往往就说，哎呀，只要能够赚钱，我们鬼诈一点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们占别人一点便宜，在这个法律里面钻漏洞有什么关系？ No， 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跟他们一样。 所以我们只要是在生命上面有分享性的，有那个联合性的，我们都不要跟他们来同父一轭。我们的神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我就收纳你们，要分别为圣。今天很多教会不讲分别为圣，因为怕得罪人，可是我们宁可得罪人，不要得罪神。阿们吗？不要得罪神，千万不要得罪神。然后我们也要来要求自己要降服于神的管教。有些时候我们实在太悖逆了，是不是？真的太悖逆了，我们要偏行己路啊。我在 Virginia 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哇，他买了一块地400多英亩啊，不是公亩啊， acres 是公亩吧？ OK， 英亩我不知道怎么算。 OK， 美国用acres。 OK， 好，哇，他姓冯啊，一个香港来的弟兄，侯塞雷啊，他那个农场里面有一个湖啊，他就把它取名为 The Fong's Lake， 冯家湖啊。然后呢，这个当地的政府就把他附近那一条路就叫做 The Fong's Lake Road， 冯家湖路啊。哎呀，然后他要为了保有那一块农场，根据维吉尼亚州的法律，他就必须每年要有$1,000以上的农产的交易，他才可以继续的拥有那一块地。所以他就养羊，他就养羊啊。然后这个他说很多的这个中东来的人喜欢羊啊，喜欢吃羊肉嘛，所以他就卖他们羊，然后他就盖了一个房子让他们在里面自己宰羊，因为他没有屠宰的执照，可是那些顾客他们可以自己这么做啊。他就讲他养羊之后真的发现到圣经说羊偏，我们都如羊偏行己路，是真的。因为在一群羊里面总是会有一两只羊了，趁你不注意，趁那个牧羊犬不注意啊，他就溜走，他就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圣经讲的真对。我们喜欢做自己的事情，走自己的路，以为我们的神看不到。 No, 我们的神一定看得到，他爱我们，所以他看到我们犯错，他一定要怎么样管教，他一定要管教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哦，那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气我们吗？对啊，他气我们。可是这是不是他不爱我们？不是，相反的是，因为他非常爱我们。我的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乖，但是就算乖，偶尔还是会犯错啊。那我们家管教的方法是在孩子犯错之后，把他叫到面前来，小豪，是不是做错事了？我儿子很有趣啊，他更小的时候，他做错事情，然后他听到我们回家上楼的声音，他会躲到那个沙发后面去。然后回家找不到他，就会到沙发后面把他领出来，小豪是不是做错事情？他不敢说谎，他头低低的点头，做错什么事情自己说，他就会招出来。哦，刚刚我玩火，该不该受处罚？该。那要受哪一种处罚？通常不外乎打手心啦，然后罚这个做家务一个月啦，包括这个晒衣服啦、折衣服啦、洗碗筷啦，不然就是禁足一个月，不准跟其他小朋友出去玩啊，或者是扣零用钱一个月等等的。哎呀，我儿子他选哪一个你们知道吗？打手心。长痛不如短痛，小小年纪。然后我打完他之后，我就把他抱到我的怀中，好好，爸爸打你不是因为讨厌你，是爸爸爱你，希望你下次不要再做这些错误的危险的事情。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 他说你们圣圣的父尚且管教你们，是不是？那你们在天上父岂不更要来管教你们？因为他爱你们，没有错吧？这个时候就算是消极的作为，我们都要来领受，都要来顺服，不要去顶撞，不要去狡辩，就是顺服。那现在我们看，在行为上追求圣洁，还要有积极的作为，就是要致力活出我们主的圣洁的形象和样式，要致力活出我们主圣洁的形象和样式。好，你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形容的非常的具体，很形象的。怎么样？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接受了基督的恩典，他的真理的浇灌栽培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就好像是怎么样，脱下旧人，然后呢穿上新人。我们刚刚过完我们农历年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买新衣哦。我们在台湾，我们小时候读那个我们叫国语课本，小学的时候过新年，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不知道我们台湾哪个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有这一课，过新年，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然后我就忘记了。所以这个在以前好像啊，这个物资比较缺乏，生活比较穷困的那个年代，能够穿上新衣啊，戴新帽，买新鞋，那个是很稀罕的事情哦。所以通常就是过新年的时候，哦，这个领了这个压岁钱，啊，然后这个之后就父母亲就会带着我们去买了。好，我看新闻说大陆有一个小朋友好猴塞雷啊，好厉害呀，他要算他领了多少压岁钱呐，红包啊。他竟然是动用了数钞机，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则新闻？没有啊？哎呀，真的好厉害！这个，不知道可以买多少新衣新帽了。好，那我们穿上新衣，它的前提是要把旧衣脱下来嘛，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信从了基督，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就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圣经特别来强调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刚才我们读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其实我们中文翻译的还不是那么的贴切，应该说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满有，充满了、哦、好，之后我们要来努力追求一切与圣洁相合的事情，要努力追求一切与圣洁相合的事情。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了。这些美好的事情我们都要去学习，都要去思念，都要去实践，因为这些都是跟神的圣洁相合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我真的很想去买这么一个枕头哎。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大家都有一个幻想啊，都其实也是自我安慰。什么自我安慰？哎呀，书要读的书太多了，实在读不完了。可是第二天要考试，考试没有这个达到神那个不是神这个老师的要求啊，就要挨打。所以大家要自我安慰说，那就把书放在枕头底下。希望在梦境当中，这个书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枕头啊，你看这个枕头就是把腓立比书四章八节的这些的我们要追求、要思念、要实践的事情，通通印上去了。 如果真有这一个，我真想要去买，然后晚上睡觉就让它深印在我的梦境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这你看，可是这里是一个这样的枕头的照片呢。所以大家如果知道哪边有，通知我一下，好吧？哦，那我们还要来这个和其他圣徒一同追求成为圣洁。我觉得在基督里团契真的是很美。你看昨天下午啊，我们这一群弟兄啊，在那边边铲呐、啊。虽然你要知道那个雪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可是很重啊，而且有一些雪是很顽固的。当它这个日积月累啊，没有月累了啊、哦，反正就是重力的关系，它就变成了雪冰，然后在那个地上就紧紧的粘住啊。然后我们在那边拼命铲，这个我们一般的那种 shovel 没有用，还要用那个铁锹啊，那个铁铲去把它给铲开，然后我们再用雪铲把它铲到旁边去。哇，那很辛苦啊，可是。因为有这么多弟兄一起做，大家边做边团契，边说笑边鼓励，哎呀，两个多小时一晃眼就过去了。团契之美，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以后呢，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阿们吗？感谢主啊、哦，所以我们要跟其他的圣徒一同追求圣洁。你说追求圣洁跟我们的本性是不相合的，那我怎么样能够坚持到底？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去追求圣洁？很简单呐、啊，我跟其他的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所以昨天下午，我跟我们的这个门训执事前卫军弟兄来开会啊，我们来讨论要推动我们的这个门徒训练事工啊。两个人越聊越开心，越聊越来劲了。好，因为我们想到了很多的点子，你要把它整合在一起。其中一个观念是什么？我们要来 identify 出来一群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栽培他们成为 discipler 门徒训练者，然后就以这些门徒训练者来跟我们的小组事工相结合。每一个 discipler 他可以找4到5个人，然后他们就自己形成一个生命造就的小组或生命造就群啊，他们就在一起团契，然后读经，然后祷告，然后学习，然后侍奉，那就会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是跟其他倾心祷告主人一同追求，一同服侍，一同摆上的，也彼此造就，互相劝勉，是不是啊？啊，所以要跟其他圣徒一同追求圣洁。还有呢，这是我们可能要比较挣扎的事情，那就是怎么样，要将自己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神，要将自己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神。我们一起读罗马书12章1节好吗？来，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是大学2年级，然后参加了台湾一个校园福音团契的圣经速读运动啊，他把圣经分成几个部分啊，每完成一个部分他就给个小奖励，等到所有圣经都在6个月 里面读完，他就送我一本袖珍的真皮的拉链的烫金的圣经啊。所以为了这一本圣经，我就卯上了6个月里面就把圣经读完一遍。可是那时候读到罗马书12章1节，我就心里充满了问号，脑袋里充满了问号，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想说基督教是活人献祭的。 这个礼拜天就去教会问牧师，他就跟我解释，这是代表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他完全掌管和支配我们的生命。所以要将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神，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说这要不要挣扎？肯定是挣扎的，是不是？所以这我们要积极的来顺服神，积极的来跟随主，积极的听主的话。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从1984年2月27号下午1点半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以来，我学到了一个最重要功课，就是什么呢？听话，听主的话，不要跟他辩论，不要想要逃避，就是听话，就是听话。因为我们还要来积极追求的是什么呢？要为迎接主的再来而保守自己圣洁，要为迎接主的再来来保守自己圣洁。我相信基督要再来，我满心相信，我全心相信。好，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有个同学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台湾很多地震嘛，有一天晚上半夜地震来了，先是这样水平的晃晃得很厉害，我那位同学他要醒来，醒来之后呢没有什么问题就继续睡，之后地震又来了，余震，这一下是水平了，再加上这个垂直，那是很厉害。他就睡不着了，他突然间就想起主的话，说他再来之前正道之一是各处有饥荒，怎么样，地震。他就想会不会主耶稣要来了，他就不睡了，他就起来坐着祷告，预备被主接去。突然间转念一想，哎，我穿着内衣内裤哈，等一下被提哦，很难看，所以赶快起来穿上西装，穿上西裤，打好领带，坐着等着被提啊。然后这个之后，我们在神学院的小礼拜上面，乔伯泰他就跟我们分享这个见证。然后他讲之后我们大家都笑嘛，后来我们的院长就上去就说了，你们觉得很好笑啊，可是如果主再来的时候你们还没有准备好被提，你们怎么面对他，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使徒彼得呢他谈得非常的清楚，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一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物也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他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然后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就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使自己没有玷污，没有玷污，没有污秽，没有邪恶，没有可以被我们的主来挑刺的地方，没有可以被我们的主来责备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那时候来安然见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大家讲我们务要圣洁的前部分，在行为上圣洁，我们下一次再来跟大家讲在我们的心里头也要圣洁。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内到外都要做圣洁的蒙主喜悦的基督徒。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 从黑暗罪恶当中将我们救拔出来，用你儿子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你让我们成为圣徒，你赐给我们新生，你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就应当要来活出你所赐的形象和样式。这形象和样式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我们跟你一样的圣洁。求你帮助我们来自我反省和剃力，我们在过去的生活里面若有任何不合你的圣洁的思想、言语、行为，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警惕我们，给我们力量来向邪恶、污秽等等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来 say no， 来说不，并且要积极的追求那一切美好的与你的圣洁相合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可以叫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你的荣光，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就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恭恭敬敬将自己交托在你的大能的主权之下，求你鉴察，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恳求，阿们。谢谢大家。